他们不肯进去，所以神说好，你们就往红海边走吧。结果他们就往这边就走了。所以从那以后开始呢，以色列人他们就漂流了三十八年。然后呢，有一天他们又回到加底斯。不过记得回到加底斯的时候，老的一代通通躺在旷野。那么就在他们漂流的日子里面，就发生了他们一生或者是生生世世他们永远难忘的一件事。那件事就告诉那件事的结果，我们能够在以色列他们所的诗里面，在他们的文献里面，我们能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么原来呢，当他们在这一段漂流的过程里面，那么有一天呢，有250个首领，他们就起来向摩西和亚伦挑战。我们知道摩西和亚伦是那个时候但神设立他们率领以色列人，让他们经过大而可畏。那么结果呢，这个250个人里面呢，他们就觉得摩西和亚伦好像专权了。为什么？什么都是他们带头的，所以呢，他们在那里表示抗议。他们觉得他们不能忍受这件事，所以他们就和摩西和亚伦办交涉。所以那次的场面，严格说是很严重的场面。意思就是说，250个以色列的首领，那其中带头的人名字叫做可拉。所以后来呢，这些和可拉一起背叛这个摩西和亚伦的人，圣经就称他做可拉一党的人。那么这个时候，等到他们和摩西和亚伦对峙的时候，结果我们没有想到，那次呢，结果神就有一个很大很严重的一个反应。这个反应是从神的宝座上出来的。从表面上来看呢，是250个首领和摩西亚伦对峙，结果他们有了一个场面，好像僵持不下的时候。那那个时候呢，神就要做一件事，神就借助摩西就告诉所有以色列的百姓，你们要离开这250个首领，他们所在的那个帐篷，尤其其中有三个领袖，那么我其他我就不说他了，因为太详细了。那么比较有名的就是可拉和另外两个领袖，他们所在的帐篷的周围呢，神告诉摩西亚人说，你叫他们完全的，你通通离开。所以就在那个时候，等到他们就离开这些人帐篷的时候，那么这些人呢，他们仍旧站在他们的帐篷。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啊，他们安营，他们这个安营的时候是有一定的方向的。原来呢，以色列一共有12个支派，那么三个支派在，有的在东边安营，有的在西边，有的在南边，有的在北边，他们就围绕着这个帐，围绕着会幕，在那里去搭帐篷的。那么在会幕的周围呢，就是祭司们，他们祭司和利未人，他们围着那个会幕的。那东边呢，就是这个亚伦和摩西这一家祭司这一家的人。那南边呢，就是在这个利未人里面有一个家族叫哥辖家族，他们是在南边的。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可拉是哪？可拉原来就是哥辖支派的，哥辖那个家族里面的一个首领。所以这些人呢，他们呢，可以说所有的帐篷呢都在会幕的南边。那么不止如此，那么流便这个支派呢，有两个首领是和可拉完全站在一起。那么这两个首领，他们的家人呢，所有的帐篷呢，刚好是在整个会幕的南边。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这些呢起来背叛摩西和亚伦的人，他们的帐篷大概是靠近整个会幕的南边。然后我们知道他们在一个很大的广场，一个很大的旷野里面，那么他们就支搭帐篷，大家可以想象，大概是200万人。所以如果你到这个西奈旷野或者到米甸旷野去看的话，有很多地方的的确确伸展出去，可以有200万人就在那个附近生活的。所以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到了安营的 们就这样按照刚才我们所说的阵势呢，他们就摆开了，然后他们就住在他们的地方，住在他们的帐篷。那么这次呢，结果我们根据圣经的记载告诉我们说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当他们起来背叛的时候，刚好的地呢就裂开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很明显的有一个很强烈的地震，那个地震呢是把整个地裂开，裂开了以后呢，就把可拉，圣经告诉我们可拉的人丁，就是可拉家里的人，还有呢所有的帐篷，所有属乎这些背叛250的首领，他们那些帐篷呢就刚好是在一个断层的地带上。所以等到这个地震裂开的时候，这个地震打开的时候呢，结果你看这些人刚好就通通掉下去，然后呢整所有的以色列人就赶快的跑，因为这个他们以为说他们通通要掉下去。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在以色列在到了旷野里面，在他漂流历史里面有一段他们永远难忘的经历。他们亲眼看见他们自己的同胞，他们亲眼看见那250个人，还有属乎格拉一党南地的人，他们通通就到地里面去。圣经告诉我们说活活的就坠到阴间去。那么这一件事情就记载在圣经民数记里面，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记得这件事情，就是说当他们漂流在旷野的时候，那么曾经有一次大的浩劫，而且地的确打开了，然后呢有许多人就活活的吞下去，然后那地又合起来。那么我们知道最近我们在台湾所发生的地震，那么就等于是在埔里，埔里可以说台湾的地理的中心，就在地底下40个原子弹同时爆炸了。所以在那个附近就有走山的景，在那个附近的的确有人亲眼看见那个路明明打开了，后来又合起来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就证明说这一次的地震的震央呢，实在说来是离开那个地方不是很远的。那大家不要忘记，这个西乃山严格说来是个火山，到是个火山，所以它是个光秃秃的山。所以那一次呢，毫无疑问，那个地震，那个震央呢，可以说就是在它漂流不远的地方。然后你能发现说，就有这样的情形，就要这种情形就发生了。所以根据这个民数记那里的记载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应该没有一个人生还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好不好？现在读一段的圣经，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段圣经的记载。那么，请大家看第一行。第一行，那么你看这个创世纪第14章，我们不读，它跳过去。我们现在来看民数记第16章。那么这一段圣经呢，就从31节开始，就把我们刚才所描写的呢，我们现在用圣经的话把它准确的读一下，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第31节，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，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，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，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，这样他们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，地口在他们上头照旧合璧，他们就从会中灭亡。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，就都逃跑，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。所以大家记得，特别在那个旷野里面，他们在就帐篷的时候，因为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读这段圣经，你可以肯定，所有可拉和可拉的后裔，他们通通在那一次全部灭亡了。很不幸，他们通通罹难了。但是非常有意思，你知道圣经里面第三卷书叫做民数记，为什么叫做民数记？原来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时候，神有2次数点他们，看看到底他们有多少人。那么在刚刚离开埃及没有多久，然后到西乃山的时候，神数点过一次，那就记载在民数记前面几章。但是等到后来呢，过了40年漂流以后，神呢又借中又数点一次以色列人，看看到底以色列人还剩下多少人。 那么所以呢，等到以色列人在那里再数点他的百姓的时候，那么特别数到可拉这个支派，数到可拉的这个家族，那么现在要看看到底还有哪些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来看这个民数记第26章，就是最左边的最左边的第10节。那么前面呢还是回忆从前所发生的事。第10节，地便开口吞了他们和可拉，可拉党类一同死亡。那时火烧灭了250个人，他们就做了警戒。第11节，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灭亡。这个稀奇的很，等到他们回过头来看，现在你再回过头看看可拉家里还有没有人，结果他们发现呢，可拉的众子居然没有灭亡。稀奇不稀奇？按理来讲，那一次他们应该罹难了。如果那一次他们是在神的审判的手底下的话，那么他们既然是属于可拉一家的一族的人，那么那一次如果他们罹难，他们经过审判，他们也应该同样的经过审判。所以照着理由来说，那么可拉的众子是没有可能不灭亡，不可能不灭亡的。如果那一次是神对可拉一族的审判，那么可拉的后裔当然在那个审判的底下，他们没有理由侥幸，他们没有理由可能逃脱，那一次他们也应该一同罹难的。但是等到以色列人回过头去，他们最后一次数点要看看他们还剩下多少人，他们稀奇了。他们发现说，这里的可拉的后这个众子不只是没有灭亡，而且呢，当所有人倒闭在旷野的时候，他们就在许多人倒闭的时候，他们长大了。所以现在呢，这些人他们要进到迦南去，因为我们知道第二次的数点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人他们要进迦南。第二次的数点就告诉我们说，老的一代没有一个可以进去的，包括摩西自己在里面，摩西和摩西的姐姐和摩西的哥哥通通不能过去。除了这个当时的探子，就是除了这个加勒和约书亚之外，只有他们两个可以进去，老的一代通通不能够进去。那么稀奇的很，按理来讲，所许许多多倒闭在旷野里的人，实在说来和那些被吞到地里面去有什么两样？他们都是不能进家的。就是果效来讲，那个倒闭在旷野的不能进迦南，吞到地里面的也不能进迦南。但是现在这个可拉后裔呢，他们逃过了两个浩劫。一个浩劫就是当这个可拉党要往下走的时候，他们竟然活着。怎么活着我不知道，为什么活着我也不知道，但是稀奇的很，这是一个浩劫。还有许许多多人根本就没有到地里面去，但是他们只要属于第一代，他们最后一定是倒闭在旷野的。但是当你数点的时候，你发现什么？发现可拉的众子竟然他们没有死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你会发现这就是圣经里面最奇妙最奇妙的地方。如果那次地震代表神的审判，如果那次因为他们顶撞摩西和亚伦，如果那次他们真的得罪神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不错，那个可拉的后裔的确落在神审判的手底下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可拉的众子没一个可以幸免，就说他们属于可拉的后裔，他们没一个可以逃脱的。换句话说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审判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死亡的。结果呢，他们没有死。所以不只是我们跌破眼睛，连可拉后裔可拉的众子他们也跌破眼睛。他们一定会说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我们应该死的，应该灭亡的，为什么我们没有灭亡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因着这个缘故很稀奇，神保守这些人。结果这些人呢，变成后来在圣殿里面唱诗的人， 不光是在圣殿里唱诗的人，他们有话要说，他们从他们深处能涌出许许多多的话，他们现在能够告诉全世界的人说，那一次他们没有死，那一次他们没有罹难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比他们好，